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十集。说话间他看见了，他感受到了水中刺骨的寒冷，肺里的灼烧，还有由于确定自己会溺死而产生的彻彻底底的恐慌，他浑身直冒冷汗。他想停下来逃出帐篷，可是幻觉死死地抓住他不放，游啊游，找啊找，蹬啊蹬，无法呼吸，也找不到水面。斯雷特长长地吸了口气，感受到肺里有一种虚幻的沉重，他痛恨这个部分，在这里他只好放弃了。无论多么主动积极，都无法改变幻觉里的结局，除非一道光明亮地照进来，黑暗中伸过来一只手。斯雷特并没有渐渐地消失在黑暗里，而是看见一个身影跳进了自己的身旁的水里，掀起一阵水花，也带来了一束光亮。不知道是谁，那个身影在水中翻转，虽然水里漆黑一片，但是斯雷特能清楚地看见对方。那个身影背对着他，伸开双臂在水中搜寻，他想喊出来，想向那个身影游过去，可是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仍然绝望无助地被困在幻觉里。这儿，他大喊，把那可怜的小姑娘吓了一跳。他知道要不是他死死地抓着她的手，她早就跑了。这儿，幻觉里的那个身影好像听见了他的声音，转过身来。斯雷特还没来得及看清那个人的脸呢，那个人已经在水里把身体弯成了一个 V 字，一个猛子扎了过来，那动作一气呵成，优美极了。斯雷特不禁大为惊叹，接着便感到欢欣鼓舞。那人向他游过来了，那个身影在水中有力自信地向他划过来，突然间已经来到了斯雷特面前，然后抓住他的肩膀，拉着他向水面游去。向上，斯雷特发现自己在说，得救了，黑暗中的元首。他感到自己在背往上拉，不一会儿他冲出水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气喘吁吁，一阵扑腾，接着又是一阵咳嗽，恶心。然而虽然窒息已久的肺里重新吸进了氧气，他却并没有感受到那甜蜜的解脱，因为他惊呆了，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预言中的那个面孔和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一模一样。幻觉渐渐褪去，斯雷特感到自己对身体的控制力重新回来了，他调整了一下坐姿，放松了一下刚才由于强烈的愤怒而扭曲的表情，但是并没有松开安娜的手。他似乎感觉到刚才裹挟他的东西已经离去，便笨拙地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
怎么回事？
他问。斯雷特没有回答，他也无法回答，他目瞪口呆，只能够直直地盯着他。就是眼前的这个面孔，在他死去多年之后将自己从可怕的深渊里救了出来。安娜坐立不安，又紧张起来。当他轻轻地想把手抽回去时，斯雷特强迫自己松开了他。他不能把他吓着，那样可能会把他吓跑。他还得知道更多的信息，知道他是谁，知道他为什么能改变他长久以来想要躲避的未来。安娜，
怎么回事？没道理啊，是关于康纳的吗？你看见他溺水了？
我没看见你哥哥。他告诉他，尽管斯雷特知道那些不明身份的喊声里也许有一个就来自康纳。
哦，
安娜的眉头拧成了一团，一脸的惊慌失措。
那不是关于康纳，是一个隐喻吗？
他无助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
斯雷特也不明白，不过他得控制住局面。等他终于不再头晕目眩，他便开始了行动。预知未来的能力有可能无法预测，他对他说，命运之神想跟你说话，我不过是一个传声筒。
那么那的确是关于康纳的了？
有可能。 斯雷特有意回避他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来解毒。
对，好吧。
他看出他已经彻底的被他弄糊涂了，可由于他自己也是措手不及，于是吃力的想让对话继续下去。那你想这么解毒吗？怎么样才能接近他呢？怎么样才能跟他建立起联系，编造点什么事儿，才能够防止他一出帐篷就把他忘掉呢？预知未来的天赋今天离开我了，不过也许要是你明天再来的话。他卖了个关子，期盼着他对哥哥的担心能强烈到让他愿意再来一次，否则他就只能够想办法去到处找他了。
哦，
安娜又说，接着他苦笑了一下，斯雷特的心一沉，他不会来的，他得像某个可怕的跟踪者那样跟着他，还得盼着自己不要被抓到，他得知道他住在哪儿。还有，
只是
他在椅子上扭了一下身子，右手摩挲着左手腕，上面戴着鲜艳的橘黄色手环。
这个手环只能今天用，而且挺贵的。
不要钱，他立刻说，接着趁热打铁地说，还有一些东西，我能感觉得到你哥哥的命运今天有点模糊，但是如果我们明天再试一次，我确定我能看得更清楚些。他极尽谄媚地冲他笑了笑，在桌子下方双手合十祈求好运。
好吧，
他终于说，虽然很不情愿，也许他也可以跟着他以防万一。
我会的，我会来的。
他向身后的帐篷入口望去。
我得走了，我朋友会担心的。
他们不太可能担心他，不过斯雷特听懂了，这只是一个借口，他想走了。明天见，他追问道，想让他答应他。
嗯。
他勉强笑笑朝门口走去，想快点离开这儿。
明天见。
可能事关你哥哥的性命。最后这句话让他感觉自己像个混蛋，不过他还是说了出来。
好吧。
安娜吞吞吐吐，脸上没了血色。
我会来的，我保证。
斯雷特满意的笑笑让他走了，接着他重重的一屁股坐下，差点儿从那该死的板凳上摔下来。他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抱头，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头脑一片混乱，他想要跑出去抓住那个女孩安娜，他提醒自己他叫安娜，然后把她用胶水牢牢地粘在自己的身上，直到预言降临。这个念头太有诱惑力了，他知道自己现在出去还能追得上他，可是在幻觉中他为了救他跳进了水里，他已经在水中越沉越深，快要溺死了。要是他绑架他，违背他的意愿扣留他，那他应该不会主动跳进冰冷黑暗的水里。淡定，他对自己说，他答应会回来的，而且还有关于他哥哥的问题。不管到底是什么，都是他悬在他头顶上方的诱饵，可是这仍然让他想起了幻觉本身。他不明白幻觉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可似乎他之前漏掉了其中的一部分，拼图的最后一片。你以为故事结束了，其实后面还隐藏着一页等着你去挖掘。而且如果没错的话，他没有死，他仍然不明白幻觉到底发生在何时何地，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发生。可是有一点很清楚，他没有死，以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待其他的客人了，他满脑子都是问号，让他无法忍受。他知道自己没办法再集中足够的注意力去从客人的语气、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微妙变化中帮助自己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他得跟布莱恩搞好关系，而在人潮涌动的星期六下午突然闭店可不是搞关系的好办法，尤其是他现在还无法给出真实的理由。
好吧，布莱恩，你看，他喃喃自语，我产生了这个命运攸关的幻觉，感觉必须得躺一会儿。
他哼笑了一声站了起来，他的腿有点发抖，不过还是稳住了。
他一边揉着额头，一边把剩下的熏香吹灭，希望清爽一点的空气能帮自己打起精神来。接着他朝帐篷的门口走去，他抬起胳膊把盖布掀到一边，脸上堆起笑容。欢迎，门口聚集了一小群人，他向他们叫道，你们来是想听变幻无常的命运之手为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人们被他这句过于夸张的开场白逗笑了，他让自己稍微顿了顿，四下看了一眼，那个小姑娘和她的朋友们已经走了。他忍住随即涌起的恐慌，重新面对眼前的潜在顾客。
请进请进，他说，让我凝视你的眼睛，看见你的未来。他站到边上，伸出手臂做出公开邀请的姿势，两个老妇人热切地走了进去。斯雷特戴上自己那副游戏的面具，跟在他们后面进了帐篷。游乐场从下午一直营业到晚上，斯雷特把一块紫色的厚布挂在他的招牌上，有两位明显来之前刚在酒馆里喝过一轮的蠢蠢欲动醉醺醺的狂欢者见状便离开了。